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全美上亿人收到高温警报。
泽连斯基表示，这场战争会渐渐回到俄罗斯境内。
海地持续动荡，两名美国公民遭到绑架。
美国空军通讯系统传出重大维安漏洞，涉及17处设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规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明年1月针对中共的人权状况进行一次普遍定期检查。近日，韩国的脱北者团体提出相关调查报告，呼吁各国踊跃建议和声援。韩国脱北者人权团体统一妈联合会近6年来已经持续对现居中国的脱北女性以及现居韩国的脱北夫妇进行调查。他们指出，这些脱北女性在中国无法取得合法身份，也难以获得就医、教育和就业机会。不仅脱北女性生活在随时可能被强制遣返的恐惧中，他们的中国丈夫也可能为救回妻子而遭遇身体虐待及精神创伤。该团体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各国政府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更多的关注和调查。
周一，据韩国防卫事业厅宣布，韩国和美国在28号举办魁违5年的军工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美韩双方已经对供应链安全协议内容达成共识，等相关行政作业处理完毕之后就会签署，未来美韩能够相互快速提供军工资源。据韩联社指出，这次会议除了协商供应链安全协议之外，美韩也就互惠国防采购协议进行初步讨论。如果成功签署互惠国防采购协议，两国会进一步开放彼此的军工市场，建构一个可持续性的合作体系。
近日，国务院刚刚对海地发布第4级旅行警示后，当地时间周6传出有2名美国公民遭到不明人士绑架。据悉，2名遭绑架的美国公民是海地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组织负责人桑德罗的妻子阿里克斯与孩子。该组织29号发表一份声明指出，阿里克斯和孩子是于27号上午在首都太子港的社区服务站被绑架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表示，已经注意到2名美国公民在海地被绑架的事件，我们将与海地政府保持定期联系，并持续维持跨机构的伙伴合作。
据《经济学人》近日指出，在当前的大通胀时代，中国是唯一一个面临通货紧缩难题的主要经济体。如果以美元计算，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进一步落后于美国。截止到今年6月，由于中国的消费者物价完全没有上涨，第二季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已经年减 1.4%， 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对中共决策者而言，物价下滑是一个紧急的危险，因为这将会侵蚀利润，抑制信心，并阻碍借贷和投资，而这些只会加剧通货紧缩的压力。尽管经济疲软，数据预测仍然显示，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约为 5%， 而美国最好的情况是 2%。 不过，这些都是排除通胀和忽略汇率的预测。高盛预估，在调整通胀之前，美国名义 GDP 成长今年可望超过 6%， 反观中国则只有 5.5%。 因此，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中共来说将是奢望。
在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多地体感温度出现摄氏38度以上的高温。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全美有超过1.75亿人正收到高温警告和警示。各州政府也呼吁高风险族群留意热伤害，呼吁民众多喝水，留在冷气房内，避免晒太阳。更特别警告从事户外活动的民众和高风险族群。今年6月是美国自1850年以来最热的6月，而这次热浪范围扩大到中西部和东岸。随着湿气进入西南部，加州最南端的多个郡与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有所降温， 但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超高温警告。许多大都会，包括芝加哥、纽约、费城等都市，也在公共图书馆与社区中心为民众设置避暑中心。
29号，前总统川普在因处理机密文件问题而遭到追加起诉后，首次出席一场宾州的集会，呼吁其他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能退出竞选。27号，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就川普涉嫌不当保留机密文件的调查提交了追加起诉书，包括一项故意保留国防信息罪和两项新的妨碍司法公正罪。川普在集会中说，他们不是在起诉我，他们是在起诉你，我只是碰巧挡住了路。他说，每次激进左翼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起诉我，我都认为这实际上象征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是在为你们而被起诉。他强调，共和党人花在攻击我身上的每一美元都会直接给了拜登竞选团队，因此他呼吁其他参加2024共和党总统竞选的人能够退出这次竞选活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空军通讯系统传出重大维安漏洞，涉及17个设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芯片制造商 AMD 28号说，将在未来5年内投资约4亿美元，在印度高科技城市班加罗尔新建一个园区，并在2028年底前增加约3000个工作岗位。AMD 说，这个园区占地50万平方英尺，将是 AMD 全球最大的芯片设计中心，预计将在2023年底之前开放。届时 AMD 在班加罗尔、德里、古尔冈、海德拉巴和孟买的办事处总数将增加到10个。另外一头，据两位消息人士说，中国电动车排名第一的比亚迪已经通知他的印度合作伙伴，将搁置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制造电动汽车的计划。这项计划的长期目标是在印度生产比亚迪电动汽车的全系列产品。但是据印度经济时报上周报道，印度官方已经拒绝了这项提议。印度商务部、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部已经就这项投资提案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一位印度官员说，在审议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对中国在印度投资的安全担忧。
美国宇航局 NASA 上周五宣布，其官方网站将全面改版，并计划在今年底前更新 NASA 程序，提供免费的特别选流服务。 NASA 原本就建立了 NASA TV， 于官网及 YouTube 上提供许多有关太空的新闻影片与直播节目。该平台在2019年的3月2日曾直播与 SpaceX 合作的即有可载人的 Dragon 2 太空船进行无人发射试射，在船舱中设置了一名假人前往国际太空站，以用来记录真实航天员所承受的各项数据。他在3月8日回到地球。由于这是美国自2011年以来第一艘从美国本土升空的太空船，其直播服务吸引了全球的媒体与社群，造成广泛的讨论，获得了2019年艾美奖的最佳互动节目。现在 NASA 也迎来了最新的流趋势，所打造的 NASA Plus 将同时支持桌面 Android 与 iOS 平台，以及 Roku、Apple TV 与 Fire TV 等串流装置。
SpaceX 团队29号在推特上发表一条庆祝推文说，猎鹰重型火箭发射了 SpaceX 的总计第250次成功任务。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于28号晚上成功发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把 EchoStar 公司的全球最大商业卫星木星3号送入轨道。据太空新闻网报道， EchoStar 旗下的休斯网络系统将提供木星3号的宽带服务。休斯网络系统确认这颗卫星已经开始发送和接收发射后的第一批信号。EchoStar 说，这颗强大的通信卫星 除了提供横跨北美和南美的卫星互联网连接之外，还将支持飞机上的 WiFi、 海上连接、企业网络，并支持社区 WiFi 解决方案。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高级官员周日说，从本周开始，乌克兰将和美国进行相关磋商，以讨论华盛顿在基辅完成加入北约之前所能提供的安全担保。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这一场战争正在逐渐回到俄罗斯的国土上，显示乌克兰往俄国境内发动攻击的频率会越来越高。请听报道。
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伊尔马克宣布，乌方本周将与美方进行一系列安全担保的磋商。伊尔马克在通讯软件上表示，对乌克兰的安全担保会是确保乌克兰防卫能力和阻止俄罗斯侵略的具体且长期的义务，这些都将是明确拟定的模式和支持机制。另外，在乌俄战场方面，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周日清晨在莫斯科上空击落了3架乌克兰无人机，乌方攻击行动造成2栋办公大楼受损，并导致一座国际机场短暂关闭。莫斯科当局还称，俄军成功阻止了乌克兰企图在晚上以25架无人机攻击克里米亚的行动，并指责基辅最近一段时间对包括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边境发动的一系列无人机攻击。针对向俄罗斯境内更频繁的攻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走访西部城市伊凡诺法尔科夫斯克时说，渐渐的，这场战争正在回到俄罗斯国土上，回到具有象征意义的俄罗斯中枢和军事基地上，这是一个难以避免、自然而且绝对公平的进程。但他也警告乌克兰，应该为冬季时能源基础设施再次遭到攻击做好准备。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必须意识到，就跟去年一样，俄罗斯恐怖分子今年冬天可能仍会攻击我们的能源部门和关键设施。目前，他们也在伊凡诺法尔科夫斯克就应对所有可能的局面进行商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媒体近日报道，美国将军迈克尔·米尼汉警告，美国最快2025年与中国爆发冲突，命令11万名下属做好对中国战争的准备。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表示，其用意在于让美国随时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面对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华盛顿邮报29日报道，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上将近期命令麾下11万美国空军部队做好对中共军方开战的准备。米尼汉上将在他撰写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警告，美国最快将于2025年与中国爆发冲突，台海问题可能是引爆源头。在五角大楼内部，针对中共备战领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一些人士担心这会使中美关系继续下滑。尽管如此，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仍然支持大规模的对中太平洋作战准备。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米尼汉指示空军认真对待威胁并做好紧急准备，应该受到赞扬，这是形势所逼。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表示，
简单讲就是说，这不是为了台海才发生冲突，问题是世界上只有中共问题，没有台湾问题。就是中共四个问题主要在于它的军事扩张主义，它迷信硬实力，而不是用对话解决相关的纷争。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的核心给重新厘清，不是为了台湾发生冲突，而是北京本身就是冲突的来源。
对于米尼汉将军的论述，苏子云表示，不管最早有谈到2024年，或者现在说是2025年会爆发冲突，而其实美国几位将领也多有相同的看法。他说，
用意是在于说，让美国可以随时做好准备。他这个精神也建筑于其他的美军的将领，比如说印太司令 Paparo， 还有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都说过类似的这一种 fight tonight， 也就是随时准备作战，今晚就可以上场， 类似这样随时做好准备的一个精神才是他讲的用意。
7月28日，白宫宣布向台湾提供 3.4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美国宣布这项军援计划后，中共指责美国将台湾变成弹药库，还派出中共舰艇在台海周边进行活动。美国的法律《台湾关系法》要求让台湾具有可信的自卫能力，并要求美国严重关切对台湾的所有威胁。28日，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巴帕斯与共和党籍众议员班克斯联合提出众院版《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盼在中共侵台威胁升高之际，强化美国对台支持。美国国会参议院7月27日还表决通过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法案将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培训项目。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欧婷播报。
美国国防部目前正在调查一起涉及17座空军基地通讯安全的重大危害事件。据调查人员透露，美军相信内部有工程师已经私下取走和掌握部分空军的通讯系统和装备，并且有办法连上联邦调查局 FBI 的内部通讯系统，引发严重的安全关切。请听报道。
英国卫报周六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调查一起影响19座美国空军设施的重大危害事件。据悉，该事件源于一名工程师已经私下取走无线电技术和装备。上周五，福布斯杂志已经率先披露，由基地承包商提供线报指出，田纳西州阿诺德空军基地的一名48岁工程师曾把政府许多无线电技术带回家。根据调查人员取得福布斯看到的搜索令，该名工程师带走的设备价值近9万美元。执法人员搜查了他的住处后，发现他未经授权却具备管理员权限，可取得空军教育训练指挥部使用的无线电通讯技术。而空军教育训练指挥部是美国空军9个主要指挥部之一，因此会影响到19座国防部设施。调查人员也从开着的电脑屏幕上发现，这名工程师使用一个摩托罗拉无线电程式软件。根据搜索令，该软件包含整套阿诺德空军基地的通讯系统。另一方面，有目击者与同事告诉调查人员，这名工程师涉及贩售无线电及无线电装备，并在非常态工作时间上班，性格傲慢，常常说谎，在职场表现出不当行为，有性骚扰前科和财务问题，而且持有阿诺德空军基地陆地行动无线电装备。根据调查人员，有同事基于内部威胁指标，未经授权持有空军基地装备等理由检举了他2次，但福布斯并没有公开该名工程师的姓名，因为他还没有被起诉。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澳二加二会谈宣布加强国防合作，增加美军在澳洲的军事部署，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本首相8月17日访美，将参加美日韩领袖峰会。
媒体揭露中共恶意软件植入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军事设施。
美澳二加二会谈宣布加强国防合作，增加美军在澳洲的军事部署。
八月份将可以看到2次超级月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7月31号表示，首相岸田文雄将于8月17号起访问美国，并于8月18号 参加在华盛顿近郊大卫营举行的日美韩领袖峰会。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松野博一说明岸田这次访美将与美韩领袖交换意见，以强化日美韩三国的战略合作以应对朝鲜，以及维持并强化自由开放且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白宫7月28号指出，拜登总统8月18号将于大卫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高峰会，峰会将处理朝鲜的持续威胁，推进应对全球和区域安全挑战的共同三边愿景，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推动经济繁荣。
法国财政与经济部长勒梅尔30号在北京说，西方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是幻想，言谈中对美中经济联系似乎满怀期待。然而，欧盟和德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战略被认为实际上是和中国脱钩进程的开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更表示，意大利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临时且糟糕的决定，对振兴出口无益。就在30号同一天，巴基斯坦政治集会发生自杀炸弹攻击，造成4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起事件发生之际，巴基斯坦正欢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到访，庆祝中巴经济走廊10周年。这是中共在全球“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几十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一些批评者指责中巴经济走廊的投资加剧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困境。中国公民和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面临的安全威胁也引起了中国的担忧。
台风杜苏芮28号上午在福建省晋江市沿岸沿海登陆，登陆时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不过，杜苏芮的余威周一给北京带来了创纪录的降雨量，导致航班停飞，数百条道路被淹，数千人被撤离的同时，几百万人被告知留在家中。据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报道，北京门头沟区的水道中发现了2具尸体，号称600年从未淹水的紫禁城也惨遭淹水。除了北京之外，临近的天津市和河北省继续遭受暴雨侵袭，受灾地区面积几乎相当于英国。与此同时，另一个台风形成，气象预报警告说，热带风暴卡努周日已经升级为台风，并向中国逼近，预计这个星期将袭击中国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会面后说，欧盟准备加强与菲律宾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并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从安全、贸易到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重新启动自2017年以来陷入停滞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冯德莱恩还说，欧盟将支持菲律宾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小马克思的首要任务，因为他致力于到2030年把可再生能源在菲律宾电力结构中的比例提高到 35%。 菲律宾是美国和中国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支点，它的海域包括南中国海的一部分，而中国也声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中共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已经招来菲律宾几百次的外交抗议。冯德莱恩周一重申欧盟支持2016年国际仲裁裁决，这项裁决使北京的广泛主张无效。
非洲国家领袖30号给尼日尔军政府1周的时间交出权力，否则可能动武，并对叛变者寄出金融制裁。法新社报道，作为西方盟友的尼日尔民选总统贝佐姆26号起遭到军方挟持，这是数年以来第三场推翻沙赫尔地区领导人的政变。沙赫尔地区介于撒哈拉沙漠和苏丹草原之间，是一个从非洲东部延伸至西部的条状地带。总统卫队指挥官蒂亚尼将军28号自封为国家元首。近日的政变发生之后，尼日尔的前殖民统治者法国和欧洲联盟已经暂停对尼日尔的安全合作和财政援助，美国也以可能停止援助提出警告。西非经济共同体在尼日利亚召开紧急高峰会，要求让贝佐姆于1周内复位， 否则将采取所有措施来恢复宪法秩序。
今年八月将可以看到两次满月，鲟鱼月亮以及罕见的蓝月亮，而且它们都是超级月亮。八月一号晚上，当满月从东南方升起的时候，看起来比平常更亮更大，这是因为它将比平时更接近地球，只相距357530公里，因此被称为超级月亮。八月三十号晚上，月亮将离地球更近，距离只有357344公里，因为这是同一个月的第二次满月，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蓝月亮。上一次同一个月出现两次超级满月是在2018年。意大利天文学家马西说，这种情况要到2037年才会再次发生。除了八月一号的鲟鱼月亮和八月三十号的蓝月亮，根据老农年鉴，2023年接下来将出现满月的日期包括9月29号的中秋月亮、10月28号的猎人月亮、11月27号的海狸月亮，以及12月26号的冷月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媒体揭露中共恶意软件植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军事设施。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共官方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七月份连续第四个月下降。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六月份的49.0小幅上升到49.3，但是仍然保持在区分扩张和收缩的50点以下。中共官方的非制造业 PMI 从六月份的53.2下降到七月份的51.5，而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活动的综合 PMI 从52.9下降到51.1，增速放缓，凸显了中共当局要进一步政策支持，以提振内需的必要性。由于中国国内外需求依然疲弱，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季度增长缓慢，导致中共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把经济复苏描述为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世界其他国家都在与通货膨胀做斗争之际，中国却面临物价长期下跌风险。如果这个问题变得根深蒂固，可能侵蚀企业利润，削弱消费者支出，使更多人失业，其影响将可能波及全球，降低美国等国家从中国购买的一些产品的价格，但也可能会使世界失去中国对原材料和消费品的重要需求，同时还可能会带来其他一些问题。对全球经济而言，考虑到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在全球商品中所占的份额较大，中国的持续通缩可能有助于冷却美国等地区的通胀热度。然而，大量中国低价出口商品涌入全球市场，可能会挤垮一些国家的出口商，损害那些经济体的就业和投资。在截至六月份的12个月里，中国钢铁和化工产品的出口价格下降了约1/3。通缩魔咒可能还意味着中国对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减弱，而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出口收入都依赖于这些产品。
美股迎来繁忙的财报周，苹果、亚马逊和星巴克将在本周公布财报，让人们了解在通胀缓解和利率上升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钱花在了哪里。Uber 也将公布财报，将发布业绩的还有制药公司辉瑞和安进公司、在线支付巨头 PayPal 和 Block， 以及食品集团卡夫亨氏公司和家乐士。本周，包括四家道指成分股在内的170家标普500指数公司将发布财报。根据 FactSet 的数据，到目前为止，51%的标普500指数公司已经公布了财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29号在澳洲与堪培拉当局进行了一场年度2+2会谈，目的是加强双方在印太地区国防和外交领域的更进一步合作。请听报道。
美国与澳洲的国防外交最高官员周六在澳洲东部的布里斯本举行一场年度的2+2会谈，双方在会后公布了一份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国防合作协议，将加强并扩大两国的军事联盟，以增加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队和武器的部署。在两国进行2+2会谈之际，美澳为期2周，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护身军刀军演正在澳洲举行，内容包括实弹演习和2栖登陆，并有超过30000人参加。会谈当天，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与澳洲正在捍卫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这一秩序是近数十年来和平安全的根基。他特别强调，美澳需要反对中共破坏南海和东海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企图颠覆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通过经济胁迫或威胁他们公民来压迫他国。布林肯强调，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能够抵御北京，维护各国自由制定他们自己的道路，并选择他们自己伙伴的一个地区，这类合作将会十分重要。在国防合作方面，澳大利亚防长马勒斯表示，美澳国防协议将增加美国军队在澳大利亚北部军事基地的轮换存在，并增加美国舰船、海上巡逻和侦察飞机的访问，并在美国的帮助下能够获得自己的核动力潜艇之前，提高美国核动力潜艇的访问速度。澳洲目前已经预定要在2030年后从美国购入3艘最新型的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必要时将研究是否再追加2艘。而今后30年，堪培拉对于和核动力潜艇有关的投资额将达到3680亿澳币，预计为澳洲史上针对国防能力的最大笔单项投资。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据媒体报道，拜登政府相信中共在美国主要电力和通信网络中植入了堪比定时炸弹的恶意软件，这可能在冲突爆发时干扰美军。报道指出，中共的行动并不局限在通讯系统，还遍及美国及海外设施。请听报道。
纽约时报29号披露，美国军方情报和国家安全官员表示，中共已暗中将恶意代码植入美国本土及世界各地军事基地的电网、通讯和供水系统，可能导致听命于中共军方的黑客在冲突发生时扰乱或拖延美军行动，包括中国未来几年对台湾出手的情况，甚至也可能侵扰美国人民生活和企业营运。拜登政府正全力追查及根除这些定时炸弹。2个月前，微软就曾警告，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已渗透到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微软特别指出，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为中国攻击的目标之一。关岛是美国重要军事前哨、主要军事设施的所在地，其中包括安德森空军基地。该基地是应对亚太地区任何冲突的关键。不过，微软同时也表示，在美国其他地区也监测到了恶意活动。据报道称，这次隐秘攻击从2021年中以来进行，很可能是为了在发生区域冲突时阻碍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当局同时警告称，中共的黑客行为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影响广泛的基础设施。纽约时报称，发现这个恶意软件后，白宫战情室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与会者包括高级军事、情报和国家安全官员，以努力追踪并清除该程序代码。一名国会官员形容，此恶意软件的操作相当于一颗定时炸弹。白宫上周五发表声明，但未提到中国或军事基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亚当·霍奇表示，拜登政府正在不懈努力捍卫美国，免受任何对我们重要基础设施的干扰，包括协调跨部门的努力来保护供水系统、管线、铁路和航空系统等。他还补充说，拜登总统还首次强制要求采取严格的网络安全措施。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